诸位道德，诸位同修，今天呢，我们有这个因缘到这里来，一起共同演习佛法，这是一个非常殊胜难得的因缘。非常难得、非常殊胜的因缘，因此我前面呢，先要说一说今天这个来这里给大家讲这个题目“持戒念佛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这个去年以及更久以前，我在这里跟诸位曾经有好几次的共同一起谈论大家的修学经验，那么。我原则上面都是看见大家说声善根深厚，在这样一个充满剧烈竞争、每况愈下的这个社会之中，还能够力争上游，修学佛法。不但树根深厚，而且这一生也是精勤向上，感到无比的随喜跟赞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除了随喜赞叹以外，更心里面有以往的经验稍微有一点点杞人忧天，或者说待诸位作戒。原因是我自己也是很想从这个佛法当中深入钻研，而得到一点佛法的受用。这个受用。眼前呢，能够把烦恼业障渐渐消除，然后呢，希望能够了脱这个娑婆的痛苦，往生净土，而最后圆成佛道，无上菩提。原则上面，我自己当初走这个路，自己也觉得非常好，人家也这么赞叹。可是不幸是走了很多冤枉路。那么这个问题以前跟诸位曾经谈过，走的冤枉路的结果是。能不能往生，固然还没有到最后一口气，不知道。但是眼前烦恼确实并没有尽除，因此所谓的业仍旧是造的生死流转的染污之业，而不是。清净的善尽之业，这一点慢慢的已经体会到了。所以我由于这样的认识，那么就去找寻一些善知识，希望能够从善知识的引导开始之下，把自己提升改善， 而达到原来希望的这个目的。那么，或者是这样说的更具体一点，或者更简单一点，啊，我说最起码的啊，希望要求啊，往生净土嘛，比如说要功夫成片啦，得到一心不乱啦，乃至于这些，虽然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呐，啊。小小的觉受，也可以说人家说起来一点功夫，但是依照着经论上面所说的一些祖师告诉我们的著书等等自息恒准，觉得不对，那么跟人家谈谈的话呢，也啊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头绪，于是自己就产生了怀疑，那么更深入的去啊找可以作为参考的正确无垢的那些经论以及善知识，结果发现一个很不幸的事实，说这个法门虽然是最应机，也对现在这个时代是最好，通常我们说万修万去，结果呢我一个是例外，乃至于到后来发现绝大部分人都同样走上了这个错误，尽管是一个最圆满最应机的一个法门啊，说起来是万修万趣，结果呢大部分人呢、啊、都修而没有结果啊，修而没有结果，虽然说哎，你还没有去或者我还没有去，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去呢？是的，的确是我们还没有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说明的，说明不能去。为什么？佛法原则上面，如果你用世间的眼光去说它分类的话，说这是一个宗教，而这个所谓世间还是比较浅近的肤浅的说法，如果我们更进一层的拿佛法来说佛法，以及以比较深刻的观察的话，佛法不是宗教，不但进入佛门当中啊，佛菩萨等等，当然我们不谈，他已经彻底了悟了，就是我们一个凡夫能够深细的进入了解了以后，了知佛法不是宗教，而是说明世间一切万事万物真相的一门学问，所以他讲的这个教法实际上是一种对任何一个友情最佳的指导法门。其次，我们就是以世间的标准去衡准，这个世间的标准不是一般泛泛的，像我们现在普通随随便便讲，不，就是以大家很客观很深入的大家能够研讨谈论的话，佛法也不是宗教，也同样是刚才这个结果最正确圆满的人生的指导。关于后者，在座的各位也许有的同学啊不一定了解，那么这个我这里啊也顺便一提啊，看起来跟我们这个题目好像啊扯得远一点，但是如果 我们希望渐渐的渗入，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科技这么发达，知识的层面呢，不但广而且深。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采取传统的方式，是不太够。不要说我们劝人不一定能够劝得行，人家说起来，你们这些迷信啊，啊，好像最以前的那种做法都是老公公、老婆婆到了退休了，没有什么事做，找一点精神安慰那样。不但是如此，是对人家，就是我们自己来说，至少我自己遇到以及跟一些同修朋友们大家谈论的时候，也常常遇到，因为我们确实没办法离群索居，而一个人呢跟这个世界分离开来，而现在这个世界彼此间的交往这么频繁，我们的任何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一滴一滴彼此间互相影响，而现在我居然走上这一条路，说佛教表面上面看起来跟世间其他的一切的走法却差的这么大，是难免呢大家跑到那方以怀疑的眼光来看你，乃至于彼此之间呢，如果关系够密切的话，往往会啊引起一些论辩或者争论，乃至于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哎，佛怎么怎么说，你信佛他可不一定信，你抬出佛来他就抬出天主来，结果两个人讲不到一路上去，啊，各说各的，于是大家无法可想，因为个人的很准的标准不一样，很准的标准不一样，这完全无法可想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说个人的信仰虽然不一样，可是我们共同在处在这个社会，社会一般衡量的量值就是共同的，我们用同样的脑筋接触同样的事物啊，所以这个价值观念等等啊，一般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世间当然也有千差万别，刚才我们说宗教当中，你佛教讲这个，他天主教讲这个，我们世间共同的恒准也不尽相同，可是在世间的不同当中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通则。什么叫不同，什么叫通则？我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时空当中，我然后呢在这个时空当中啊向前推进呢，继续维持生命享受它，所以这个时空是共通的所对的对象，然后呢大家有个我在这个当中互相什么交涉而啊来谋取共同的福利，这个是共通的。而是所谓的对象，通常我们说衡量的时候，对面的时候，一般的所享受的东西，这个也是共通的。那么在这个原则上面呢，你可以量出一个共同的结果来，很有意思。其他的宗教我不敢说，至少以我现在的了解来说，不大容易以世间的标准衡证出是非，判断不出来，或者应该这么更正确一点说，至少我不知道，以及我接触过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啊特性在。但是佛教不然，以眼前来说这是个事实，的确也没有人有能力啊 实际上，我相信还是有人有能力，就是我们看不见罢了。但是在佛教的历史上面，当年在印度，尤其是在相当于什么公元的1000年，就是离开我们现在1000多年以前，那是相当于这个南部朝，魏晋南部朝到盛唐那段时候，那个时候的印度的佛教是发展到巅峰状态，巅峰状态，这个。他们呢，不是单单局限在一个宗教的圈子里边，而整个的推展到的全面社会上去。眼前以我们这里来说，这个宗教啊，的确有它的很大的一个局限，可是在印度当年，它推展的范围非常的广。因此，那个时候啊，经常啊，这个佛教跟佛教以外的其他的很多教派，我们来说的话叫做外道。实际上，那个外道那个道很有意思啊，外道也是道，对吧？而这些外道都是当年印度的大哲学家、大学问家，所以啊，共同辩论。那个时候，共同辩论绝对不是说你抬出佛来，他抬出这个来。这个没什么好谈的，一定拿共同事件的法则。结果呢，这个时候啊，他都能够以刚才说的世间共同很准的一个标准了，来说服这个外道。思想这种外道都是顶而兼而的。领到社会的学者等等，你能够把他们说的服服帖帖，还有问题吗？佛教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如日中天，从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它不仅仅是说以宗教的概念去看，或者也不仅仅是说拿世间的立场说它成宗教。这一点，等一下我还是会跟大家提到的。而真正说起来，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这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现在我继续说下去，说，因为我们前面这段时候啊，他走了，为什么？得不到像祖师告诉我们说的万修万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原因是我们自己啊，在这条路上面呢，出了差，出了差，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啊。那么，所以我说我自己把我自己失败的经验提供给大家，结果大家听了非常欢喜，非常欢喜。那么原则上面，这个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我在这先应该说一下。我们尽管我们大家说我在这学佛，表面上面去看没有错。如果你检点这个内容自析来去看的话，我们学的不是我。我给他下一个特别的一个有趣的用两个字，学的我，学的我。那么。这个是我讲的，实际上呢，这个佛经里边以及论里边，同样的交代了我们清清楚楚，说你们要学佛，要把握这个原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那么这个正确的指导的标准，当然各式各样的不同。经论上面特别提出来叫示意。有人事义跟法事义，那么今天这地方主要的讲呢，法事义，法事义指的什么？说当然我们叫义指的法的话要经论，可是经论上面它一个原则，义义不义喻，就是说你不要单看这个文字， 要看它文字所指的内涵。所以平常我们常常有一句话，一文解义，三十佛愿，这个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你看的文字你懂了，结果它的意义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呢？我们往往不一定了解。我说这个往往啊，这是啊，对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说一步一步的来，就是说来的话，它那个正式的意义我们不可能了解。这个层次有它一个原因，那么我也简单的说一下。因为不但是佛告诉我们的深刻的义理，就是世间我们被此谈话的时候，如果说你想介绍一个事情给对方，如果他已经了解了，你一说就得。所以我们随便讲到，哎，某人，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那你一讲，啊，他马上晓得了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这个对象是什么。这假如是很陌生的不认识的话，尽管你说了这个名字，他更不晓得你讲的什么。然后呢，你也去告诉他，哦，怎么说了半天，他这是影响，他不认识啊，你说他是什么人的朋友什么样，说了半天他这是有一个概念，这个人究竟什么样他不会了解的。那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人我们多多少少看过这个样，现在这个佛啊跟我们差这个天差地远，然后呢他所说的内涵又是差这么天差地远。所以我们实际上真正说起来，我们所了解的不是佛的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意义。那么怎么办呢？因为要想你认识唯一的的的确确，需要这个语言文字的介绍说明。它的真实的内涵虽然不知道，可是啊，可以啊，得到一个相似的一个认识。以及怎么样引导他从这个次第上面一步一步上去的一个方便方法，所以你遵循着这个方法就可以，遵循这个方法一步一步走上去，你就可以得到他最后所要给我们的正确的这个量。所以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有三个量啊，哪三个量呢？第一个叫做非量，第二个叫做比量，第三个限量。而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说圣言量。那么所谓的非量，就是我们现在所体会到的这个世间的真相，我们觉得哎，好像这样，实际上呢却不是它真实的相状，这个是错误的。那么而佛所体验的是这个东西的最完整的圆满正确无误的真实的现状，叫限量。因为它是一点没有错误的，所以啊，它体会到了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错的，怎么样一步步上去，这叫圣言量。圣言量跟限量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下能够体会得到它的。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比喻当中，然后呢经过了委曲婉转的引导以后，你就了解了，哦，有这么一息仿佛啊，然后呢照着这个一息仿佛相识的这种认识一步一步走上去，你如实可以得到他要所指给你的这个内涵，这个叫比量。我举个比喻，就说现在我们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到台中去吧，台中在哪里我不知道啊。那么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样这个样，他就画一个图加一个说明，你说这个图是不是真实台中啊，是不是真的这个马路啊？当然不是。如果这个台中就是这么一张图的话，那我不要动了，画完了以后我就到了台中，有这样事情吗？当然没有。但是它确确实实 透过这张图的指示，哎，你能够了解这个台中怎么走法，就是这张图是相似的，告诉你台中的几个最重要的关键，你只要照着它去走的话，可以走到你要去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叫做比量，所以这个叫做比量。那么现在呢，他用语言文字要表达的真实的内涵，而这个内涵可以让我们如理如量以及次第五物的正确的认识，就是个比量。你根据着这个比量，然后呢按图索骥走上去，你可以达到真实的限量。这个一点呢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用的这一个整个的啊，比如说一本经一本论，当然用的这个文字是我们惯用的文字，然后用的名词，这个时候啊就不一定是啊我们所了解的，它一定委曲婉转的，这样那个时候必定要透过这个佛菩萨过来人的详细的说明呢，你才能够体会到它真实内涵。要不然的话，你看了这个文字你就懂了，实际上那个懂的部分就是你对这两个字所领会的，这是你所熟悉的，结果实际上呢，他要介绍你的东西啊，确实你不熟悉的，你怎么可能得不到。也许单单到这里为止啊，大家还不一定清楚，我说一个事实，这也就是我自己失败的经验。诸位很值得在这地方啊，仔细的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说，哎呀，现在我们幸福，所以幸福第一件事就是皈依三宝。什么是三宝？说佛、法、僧。佛则觉也，法则正也，甚至净也。所以我们皈依了三宝以后啊，跟没有皈依之前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叫佛？说它是叫觉。为什么叫觉？因为以前没有觉迷，我是迷者，因为是迷，所以受了迷的祸害，觉得痛苦，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才皈依这个佛啊。所以说，由迷而转成觉啊，然后呢，怎么样转呢？由于完整的方法。以前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啊，都用了这个错误的方法。现在呢，一个正确的方法，你能够如理照着行持的话，那可以彻底改善。啊，所以啊，以前是邪的，现在正，同样的圣呢，怎么样照着这个办法净化自己，把自己从染污当中净化。所以我们说啊，是皈依佛啊，是什么？觉而不迷。皈依法呢，是正而不邪。皈僧是净而不染。是《坛经》上面六祖大师就说出简单扼要啊，我看了好欢喜，听了真好。那个法师告诉我，哦，就是懂了懂了。实际上，你说我不懂吧？我不可以说不懂，真的懂了。是我懂了吗？天天说是一点都不懂。我说的觉而不迷，是这个字本身了解了，是吧？本来叫做佛，写一个叫哦，是吧？这个佛嘛是印度话，我们叫梵文，那么它的原文嘛叫布达，然后我们音译嘛叫做这样。那么中国人的习惯嘛，好欢喜省略，把下面这个布达这个下面呢去掉了，就用一个佛，这样就是如此而已。现在告诉你，哦，原来佛是觉啊，那我觉得我懂了。然后呢，没有觉悟之前是迷，我懂了。可是他真的要告诉你的，就是告诉你这个吗？ 不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不是。所以既然觉佛不懂，法懂了吗？一样没有懂，身当然也不懂，这是最浅的一层。更进一层，更进一层啊！我觉得懂了懂了，为什么平常啊遇见很多事情的话，在这地方呢转了个牛角尖，你现在常常说佛法什么都是空的呀，当时是两脚一伸啊，什么都没有啊，对呀，你想到这里嘛，也什么什么都放下了，好像有真的懂了一样，真的懂了吗？没有懂。大家，我想在座的诸位，我不敢说大家，可是我相信一定有绝大部分的同修，在座的同修常常都说，哎呀，佛法都是讲的空的，不必忙啊。尽管你讲嘴巴空，你真的空了吗？我不敢说，至少对我来说，我是一样东西都没有空。早晨起来了，肚子饿，要得吃，饭没有空。天气热了啊，药啊，说的热的要命，要个电扇，要冷气，没有空。天气冷了，要这个也没有空。但是你仔细想起来的话，没有一样东西空掉的，说起来空，一样东西没有空。实际上，佛可不是这样哦。那么由此类推啊，我们觉得这个懂了，实际上有巨大的距离。所以经论上面告诉我们呢，你不要一问解义，三思不愿。刚开始我们解的义的话，这是啊世间文字的这个解这个意义。到后来呢，就算你有一点的小小的体认，对不起，这个还不够。而且妙了，你在没有体认之前的，它反而好。你有一点的小小的体认的话，往往啊反而会出毛病。我说往往，这个里边呢要解释一下。禅宗的祖师们有一句话：“银元千年啊，不，银元呐，这个千年薄雾，不可以啊一日搓露。”对，你银元在那地方啊，那在这瞎摸摸了个摸了一千年，不是瞎摸啊，就是还没走到，所以你还在摸，不千千万万不要一天走错路。这里边的差别太大了。为什么要这个样讲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反正禅宗的祖师他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没有认真仔细的鉴别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观点是太大太大。第一个，我的理路说明一下。前面说佛是觉，众生是迷，而我们现在接触了佛法，了解了佛法，也的确接受了这概念，信得过这概念，一心一学这个方法，说唯一解决我们世间痛苦的，唯一能够圆满这个究竟圆满的法报，二生包生包土的是佛法。那么所以说这个佛法是救护这个世间出乱迷糊的唯一的正确的圆满的方法。所以啊，在以前虽然在迷，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救我们，现在我们觉得很幸运遇见了这个正确的方法了。但是这个下面有问题了，假定你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一路上去没有错。假定你找到了这个方法以后，实际上并没有对，而你自己觉得对了。这个里边刚才说过了，或者根本在世间的文字上面转，你觉得或者觉也，结果没有觉，然后真正的人家讲圣习的佛法，你不听，听不进了，产生什么结果啊？无药可救，对不对？这唯一的一味药，现在你觉得懂了，然后你停在这个地方，你完全没有懂，好了，这是第一种无药可救。第二种呢，他多多少少体会到了一点了，体会到了一点了， 结果呢，同样的，哎，对他产生一个绝迂回的一个障碍，绝迂回的一个障碍。实际上，这个障碍啊，也是很不幸的。那么，这个障碍，我在这地方呢，简单的说一下。佛经里面一论上面呢，关于这一点呢，有两类说法，就是轮言。这个轮言到最后啊，有啊说这个阴魔啊，说了50种阴魔。这个50种的阴魔当中，前面这个48种啊，都是外道，都是世间错误的，都是沦落在生死当中的。最后有两类，还是列入阴魔当中的是哪两类？声闻缘觉。哎，这个佛亲口说的明明白白，你真的声闻果了，对不起，你走错了，你走了缘觉，你还是走错了。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干脆就排除他说你阴魔错了啊。当然这个文字啊，以及你判的方式可以有点不同的文字，可意义大别是差不多。那么其他的经论有没有呢？有，有太度这个经典里面，小乘经典里面通常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小乘就像小学一样，乃至幼稚园一样，讲的最起码的谈不到这种深细的地方去。大乘的经典上面呢，那就说得很透彻了。其实刚才我们说释义当中有个了义不了义之辩，色跟智之辩，都是说这个。那么现在我在这里还是要用那个经论来说明它。通常我们说那个大乘经典有两部是最究竟圆满的，一部是法华，一部是华严。法华为什么是究竟圆满的？因为呀，所以开权显实，佛到最后自己亲口说出来了，佛出世间只有一个目的，所以啊，诸佛以一大事因缘呐、而出现在这个世间。什么大事因缘呢？开示悟落，复知自见，而讲诸佛。然后呢，又特别的说明，在前面的方便品法华一开头的时候，就说，啊，说过去无量无数诸佛，以及未来无量无数一切诸佛，以及现在正现前的一切诸佛，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都是以一大事因缘，一个最重要的因缘呢，出现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开始悟落佛智之见，佛出世只有一件事情，说这个。那么法华上面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但是呀，尽管佛要把这个最完整的东西告诉大家。可是因为中要他要说的对象当然不是佛，要是佛的话还用佛来讲吗？是要嫉妒众生。那么因理当中佛就是为了要嫉妒众生而修学，现在古位上面成了佛嘛，当然要嫉妒众生，所以他说的对象却是在迷糊当中的一些众生。那么这些迷糊当中的众生什么状态呢？所以身心欲作，他讲无量劫来都染着在种种的情见当中，你一下要把这个圆满的教法告诉他是很难很难，所以直接告诉他简直没有办法。所以只有啊委曲婉转，随顺各个不同的根性呐、用种种的方便善巧来引导他，所以就开出来所以三乘，乃至于自细分的话还可以说成5乘，所以人天一乘啊，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于佛乘 啊，分钟功这个五乘，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引到它。那就像我们世间也是一样，哦，说每一个家长也要带这个小孩出去念书，他的目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都希望这个小孩子啊能够啊成人啊。所以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抱负，没有一个家长例外，但是引导上去的步骤却也同样的，一定是啊一步一步的来，小学、中学、大学，不可能一口气把研究所里面究竟圆满的成果就告诉他怎么，那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里边呢，那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层次来告诉大家。那么下面有意思，什么呢？说哦，这个时候，那么说完了这个以后啊，他当然详细说了，说这个佛啊，啊，用种种的方便，譬如说这个人如果是什么根性的，就跟他怎么说；什么根性的，就怎么说。所以他最后啊，乃至于不要说跟他讲声闻缘觉什么等等啊，他最后也引导到成佛。乃至于啊，你随便呐，看见一个佛像，对他一合掌，小低头。所以这个法华上面就什么说了，乃至于童子戏，一个小孩子啊玩，是地上趴在地上弄那个沙啊，做成一个塔，这个塔就塔庙了啊。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形式，他因为这样种下一个善缘呢，最后也引到他成佛。所以我们常常举的比喻就是说，若任善乱训，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平常我们说，哎呦，这个念佛啊很不容易哦。那至于去往生简单一点，要一心不乱。但是现在不是的，说你哪怕善乱，就是像我们佛佛翻翻的，那跑到庙里边随便称了一个啊南无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了，你到最后也成佛。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他那个方便的次第，一步一步这样的引上来。那么第一个舍利弗正在听见了以后啊，他就反应的最快，因为他最聪明的啊，他好高兴啊，原来佛出世啊，这并不是有这么三层啊，是原来佛出世啊，以究竟啊要引导大家成佛的。这我以前呢，我常常这么想，哎，这我们大家是共同修学佛法，一个发心，为什么佛啊不以大乘的法来嫉妒我们，而以小乘法呢？我现在在了解啊，不是佛不嫉妒我们呐，而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啊，我们并不接待的，不晓得佛的随意的方便，碰到了一个法门就执着了，我觉得好得很，停在这里。然后呢，以后虽然证得了，但是佛再转大的法轮呢，自己没兴趣了，就停在这里，现在就听见了，很高兴啊。这个是后面，然后呢，他开始，大家是正在一个一个，大家都了解了。尽管他已经了解了，或者像舍利弗正在首先体会到，乃至于其他的影响，一个声闻缘觉，大家都感受到，所以最后要成佛的。但是成佛的时间来说啊，那却是一个很久远的天文数字。以舍利弗来说，舍利弗是佛的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最了不起的上首。而佛真正出世说法，最重要的什么？智慧。因为世间之所以苦，所以业，他这个真正的主导在烦恼。烦恼另外一个名叫无明。对着这个无明的对症之药是智慧，真正的佛法的特质是在智慧。而舍利弗又是佛徒那些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人，可想而知这个人的何等高明。但是对不起，他尽管已经证得了罗汉，佛弟子当中最高明， 最后也一成佛，佛就告诉他，你还要供养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经过度无量亿劫，那个时候你成佛，成的佛叫做什么？什么花光什么？我这个名字我忘记掉了。你们翻一下这个《法华经》信解品第三品，还是哪一品呢？就出现了。对了，舍利弗尊者是第三信解品当中。他挣得了这样的果位，还要转这么大圈子，要供养这么多佛，经过这么长的时候，然后再成佛。他第一个最了不起的，其他的呢？像须菩提正在解空第一，像大迦叶正在头头第一，而且大迦叶正在是传佛信因的哦。他怎么样呢？他同样的还不如舍利弗正在。他一直到最后后面呢，所谓啊，毗毗品、月朝于品，到了受记品，那个时候啊，佛在受记他。其次啊，你看那个大迦叶正在吧，他将来也要成佛，可是要经过多少？还要供养300万亿恒河沙数诸佛，然后呢，借助功德等等成佛了。大迦叶正在哦，下面看须菩提正在呢，一样的，那《金刚经》借空地的最了不起这个人，他也一样的要供养300万亿恒河沙数诸佛，最后也成佛了。他为什么差得这么远？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仔细探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咯。假定说我们修学佛法就该如此的话，那我们也认了命了，算好了，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成佛毕竟是最好的路，不但最好的路，而且也是唯一的路。我告诉你，不是圆满的得到，没有一个人例外的。而真正的快乐